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晓得说，今天我们已经是白昼之子，也是光明之子，我们不属于这黑夜，也不属于这幽暗。所以这两段故事的背后，很明显的就是后来出埃及的故事，很明显就是埃及拯救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这里读的讲了第九节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他替我们死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这个故事呢，也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那既然他替我们死，那我们就替他活，而我们今天就属乎白昼，所以我们就应当要谨守。然后呢，保罗讲到要以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又是信又是望又是爱。我们说信望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的表现。那么现在呢，给我们看，你说这些信和爱应该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然后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那保罗没有用属灵征战这几个字，但是呢，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如果我们是白昼之子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当然会什么是我们的保护呢？信望爱很自然是我们的保护。然后这里保罗说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用最简单的话，到底我们今天该怎样过日子呢？我们无论是睡无论是醒，我们都要与他同活，因为他替我们死。所以这里有几个字叫做与主同活。那保罗呢，很简单的，又是叮咛式的，那么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在主还没有回来，当那个主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，那结果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。那么保罗说，这正是你们日常所行的。所以很简单，保罗总结一句话，就是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跟前书大概只差几个月。我们说过，大概是第二年的冬天春天的时候，保罗呢又写了帖撒罗尼迦第二封信。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它，你发现几个月的时间呢，这个教会的长进实在是飞速，是快速的。你知道这个教会不光是出生的教会，而且是模范的教会，是典型的教会，它可以做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在他们中间做了何等的工作。那么现在呢，不过是几个月，你看见等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第三节他怎么说呢？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信心格外增长。现在不光是你们信心的功夫啊，而且你们的信心是格外的增长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这个生命啊，经过几个月他就长进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我们有个难处，我们觉得好像需要一个勇士，我们的生命才能长进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，我们还是没有长进。但是不同样的，在几个月以前，保罗为他们感谢主，说到因为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还有盼望因着因着盼望所存的忍耐，信望爱是他们所有的。但是经过几个月以后，他说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属灵的成长是属灵的，你没有办法用机械式的来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，不能这样说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他应该是看得出来的，几个月以后应该看得出来，几年以后应该看得出来。如果你见到一位弟兄，见到一个姊妹，如果他说你一点都没有改变，这句话不是好话。如果这么多年你好久没有见到，你怎么会没有改变？几个月就有改变了。 本来是信心的功夫，现在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前书跟后书不光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生命，而且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成长。保罗很在乎的，一个孩子到一定时候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，做父母的很在乎。所以保罗知道说，经过几个月以后，你看见他们要成长的，这就是保罗劳苦的原因。这就是保罗怎么说呢，他说如果你们靠主站立的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什么意思？如果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婴孩生下来他不能活，做母亲的也不要活了。但是母亲活下去的意义是因为你们站立的稳，所以保罗就活了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你看见说保罗在乎教会的生命，而且在乎他们的成长。现在很大的安慰是什么？隔了几个月，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所以这里讲到信心和爱心，有没有讲到盼望？没有盼望这两个字，但是这里有盼望。这里的盼望是用忍耐来取代的。你再读下去，因为盼望所生的忍耐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信心后面有行为，那个行为就是信心的功夫。你看见行为了，你知道信心已经在前面。这个爱心所受的劳苦，你看见那个劳苦，你知道爱心在背后的。盼望所生的忍耐，你看见忍耐了，你知道背后一定有盼望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信心是格外的生长，增长，爱众人，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在生命里面长进了。然后第四节说，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。为什么？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是有盼望的，仍旧存忍耐，所以他们的盼望并没有失去。很多读圣经人读到这里，他说这里没有提到盼望。不，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这个忍耐的背后乃是跟盼望有关系，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。那下面更重要的一句话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。主不是叫我们祷告吗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个国不是我们的盼望，主降临不是我们的盼望吗？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你们的受苦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如果你与他一同受苦，你就要和他一同掌权，一同得荣耀。得荣耀就是盼望，国度就是盼望。如果光背十字架的话，有眼泪不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你怎么背得起？十字架是十字架，十字架不是成为沉重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国度在前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里表面上没有用盼望这个字，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讲到忍耐，讲到国度。那既然国度在将来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荣耀当然在将来。我们说过，在人类历史里面呢，有两班人，他们的荣耀在过去，那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。你到博物馆去，你要看见他们的荣耀。只有两班人，他们的荣耀在将来，一个是以色列人，还有一班就是基督徒。那我们的荣耀的确在将来，所以自然这就是盼望。所以这些人受苦不是突然受苦，这些人流泪不是突然流泪，没有一滴泪是白流的，没有一个苦是白受的。因为圣经说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。这个配和我们的主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是同样一个字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可以配得，我说一个字，可以配得神的国。 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今天配得的神的国，就是神的国做了我们的赏赐。圣经主的话不是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教会在这世界里面是小群，他们当然会害怕，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国度是个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经过几个月以后，现在保罗可以和他们稍微多说一点国度的事。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里面，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。那神是怎样的一位呢？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。所以我们的行事，我们的为人，都在国度的亮光底下，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照是国度的护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可以算配得神的国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指着国度的赏赐说的，这指着国度的荣耀来说的。今天虽然有眼泪，但那一天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。一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呼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讲到盼望的时候，现在呢，保罗把它讲得更落实了。盼望不是光虚空的东西，在这里有一个国度摆在前面。我们受苦是为这国来受苦的，因为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。那为什么讲神的国呢？前面说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。那什么地方你能看见神的公义呢？在哪里神的公义能够得到伸张呢？这就是神的国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当我们读到山上教训的时候，主的话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主的话说你要走第二里路，主的话说你要给第二件衣服，你欢欢喜喜这样做。但如果有一个弟兄打你的右脸，如果有一个弟兄打你，逼你走第二里路，如果有一个弟兄真的叫你给第二件衣服，你是欢欢喜喜的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错的。但你问一个问题，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打人？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随便强迫别人？同样是蒙恩得救的人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弟兄，那你应该怎么做？他欠了你1000万，他根本道歉一声都不说，那我们要问，今天我们辛辛苦苦的背十字架，我们也不和人争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吃亏的生命，我们给第二件衣服，我们走第二里路，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那么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什么也不做，他们反而占上风？你看见说神似乎祝福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一念之差，1000万就到他的口袋里，但你为了爱主的缘故，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可以，就是1块钱你都不能拿那1块钱，你是那样的紧默，你是那样的默默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是你看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不一样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你看他就是占别人的便宜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是不是公义的神？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弟兄？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弟兄的话，那他打你一个脸，你应该转回去，你应该回敬他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做。原因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为什么将来有个国度呢？因为国度就是叫公义伸张的地方。所以主怎么说？凡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，凡为我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生命在原文是魂的生命，指着魂的损失来说的，思想情感意志来说的。如果今天你得着魂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你要失丧魂，这是公义。但如果今天我们为着主失丧我们的魂生命，到了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我们要得着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国度乃是叫你看见神公义判断明证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刚刚得救， 这些人在帖撒罗尼迦不光受犹太人的逼迫，也受本地人的逼迫。那他们要说，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辛苦？为什么我们的